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人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了世界各国在核安全问题上的显著进步，并承诺美国将继续在减少核库存及保证其安全方面全力合作。奥巴马对参加华盛顿核安全峰会的50多名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有10几个国家已经处理了他们的高浓缩铀和钚的全部库存，这些是制造核弹所需要的放射性材料。奥巴马还与去年积极参与和伊朗核协议谈判的国家举行了一个小型会谈。他对所谓的5+1国家说，与伊朗的协议获得了实质性的成功，从实际角度关注了核扩散的危险。不过他强调，伊朗核协议的全面和持续实施呢，将需要国际社会进行同样水平的合作。今年举行核安全峰会之际，政治人们高度关注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获取核材料以制造脏弹的可能性。这些脏弹可以在大片地区传播致命的放射性沉降物。朝鲜的核武器研发项目也在受到密切关注。奥巴马说，在今年和之前几届峰会上，数十个在核安全问题上合作的国家已经做出了260项提高核安全的具体承诺。他说，到目前为止，其中的3/4已经付诸实施，有10几个国家已经移除了他们所有高浓缩铀和钚的库存。奥巴马在峰会期间会见了韩国和日本领导人，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朝鲜挑衅姿态和行动。虽然平壤没有对三边会谈或者奥巴马星期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单独私人会谈做出具体回应，朝鲜军方星期五凌晨又发射了一枚小型弹道导弹入海，并正式宣布其正屏蔽西方的流星网站，加紧干扰通过卫星网络发送的全球定位数据。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据报道呢，朝鲜现在正在干扰韩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信号，对一些通讯和导航系统造成影响，但截至目前没有造成重大不良影响。韩国军方星期五表示，朝鲜又向海中进行了一次可能是弹道导弹的发射，这些挑衅行动是平壤一系列威胁行动的最新表现。平壤看来想以此呢抗议美国和韩国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并报复联合国在他进行第4次核试验之后对他实行新的严厉制裁。韩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军方探测到从朝鲜西南部港口城市海州和东部沿海岸的金刚山发出的干扰电波。首尔的科学部呢，星期五表示，自从上个月以来一直持续的这种干扰影响到韩国58架飞机和大约70个船只，那么一些船只因此被迫返回港口，但截至目前还没有空中交通受到扰乱的报道。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星期五说，对 GPS 的干扰是一种挑衅性行为，我们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种挑衅行动，采取有助于改善朝鲜半岛关系、有助于其自身的行动。首尔曾经在2012年的一段紧张时期指称，平壤使用俄罗斯制造的干扰设备发射干扰信号，平壤予以否认，表示这种说法纯属捏造。美国总统奥巴马、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会晤，强调呢要共同努力增加对朝鲜的压力，迫使他放弃其核项目。联合国在今年3月对朝鲜实施新制裁，是要切断平壤用于其核武器项目的资金，进一步孤立金正恩领导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前来华盛顿参加核峰会，他呼吁朝鲜返回国际谈判桌，以解决他所说的困境，放弃其核武器以换取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美国经济3月份新增了21.5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失业率上升。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失业率小幅上升5%，成千上万的失业美国人重新开始寻找工作。印度在建大桥坍塌，5人被拘。研究人员找出寨卡病毒的结构。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许湘云。这一次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韩国媒体说朝鲜疑似进行弹道导弹试射；美国官员表示中国在朝鲜危机中发挥绝对中心作用；习近平出席核安全峰会，抗议者和支持者对峙；核安全峰会着重朝鲜和伊斯兰国问题。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朝鲜发射的疑似弹道导弹。韩国媒体说，朝鲜向其东部沿海发射了一枚疑似弹道导弹，显示平壤与首尔及其西方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正在加剧。韩联社说，这枚地对空导弹于星期五中午向日本海发射。韩国国防部向法新社证实了这一报道，但表示目前还不能确认这枚投射物的射程和其他具体情况。韩国国防部说，发射地点是朝鲜东部城市善德。自今年1月以来，朝鲜进行了一系列试射。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正在进行迄今最大规模的联合军演。平壤声称，美韩军演是为了入侵朝鲜做准备。下面我们来听听看美国官员是怎么说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星期四在华盛顿说，中国在解决朝鲜核问题上发挥绝对的中心作用。朝鲜核危机是正在华盛顿召开的核安全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这位官员还说，朝鲜目前的做法是对韩国、日本和美国的挑衅和侮辱，同样也是对中国的挑衅和侮辱。他表示，对中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达成的制裁朝鲜的新决议有信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和思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的助理国务卿托马斯·康特里曼星期四在华盛顿参加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说，朝鲜问题是全球的失败，因此如何解决朝鲜危机是全球的责任，而中国在解决朝鲜问题上发挥绝对的中心作用。
China plays an absolutely central role.
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发挥着绝对的中心作用。朝鲜与外界的大部分互动，经济互动是通过中国进行的。如果你希望以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朝鲜危机，关键的一点就是中国采取措施，履行中国与美国达成的新的决议，这才是应该前进的方向。
With the United States, that's the way forward that preserves the security of Northeast Asia.
他强调，朝鲜不仅威胁着韩国，也威胁着日本和美国，同时朝鲜的挑衅行为也威胁着中国，威胁着中国所寻求的稳定与经济增长。联合国安理会3月2号通过决议，决定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遏制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开发计划。中国对新决议投了赞成票。康特里曼表示，他对中国与世界一起执行新决议有信心。
I'm confident.That China recognizes that North Korea takes a deliberate policy of provoking and insulting.
我很有信心，中国已经意识到朝鲜是故意采取这样的行动，不仅挑衅和侮辱美国和韩国，也是故意对中国进行挑衅和侮辱。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会再希望容忍朝鲜的傲慢，因此我非常有信心，中国会与世界一起行动，执行新的决议。因为这是唯一一条可以非暴力解决朝鲜危机的途径。
This is the only path towards a non-violent solution to the crisis that has been created by North Korea.
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与核不扩散局减少威胁项目的协调员邦尼·詹金斯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作用很重要。
在解决朝鲜半岛局势的努力上，我们一直认为中国的作用很重要。在安理会五国会谈中，中国很重要。从我们与区域国家合作的角度来说，中国也很重要。我们认为中国在将来的努力中也会很重要。在今天的讨论中，我们一定会向中国表示希望中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希望他们会发挥强大的作用。
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闭门会谈。康特里曼说，朝鲜问题应该是两人会谈的重点之一。他还透露，两位元首在多次会晤当中都谈到了朝鲜问题。康特里曼说，朝鲜的核技术和导弹技术应该来自中国的私营公司，应该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中国方面已经承诺将采取措施加强边境控制，加强对敏感材料出口的控制。他还强调，因为核峰会的存在，恐怖组织获取核材料的难度加大，核恐怖威胁已经大大减少。美国之音丽亚思阳玉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下面我们来听听看平壤是如何回应他们的核试验的。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制裁措施以应对平壤进行的核试验和卫星发射，但朝鲜似乎变本加厉，连续发射导弹以挑衅国际社会做出的制裁，使得半岛局势持续升级。朝鲜方面近日还要求停止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有朝鲜官员声称军演将使朝鲜半岛走向战争。他还指出，朝鲜拥有核武器完全是为了应对美国的核威胁而采取的自我防卫措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针对朝鲜不断的挑衅言论，美国与韩国举行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朝方对此反应强烈。朝鲜外交部官员和平与解除武装所所长姜民道表示，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将把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推向战争边缘。
在本国占领韩国的70年间，美国已经在距其数千英里之外的韩国和朝鲜半岛周围举行了各种各样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这些演习阻碍了韩朝关系的发展和国家统一。现在美国又在进行名为关键决断和姚英的军事演习，此番演习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联合军演，超越了以往任何的演习，持续近两个月，这将使朝鲜半岛和地区局势走向战争边缘。
他还辩解说，朝鲜近期的核试验是为了应对他所说的美国不断加剧的敌对政策和核威胁所采取的自我防卫措施。
我们拥有核武器是个完全不可避免的出于自我防卫的选择，这么做是为了抵抗来自美国不断加剧的敌对政策和核威胁。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和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它将我们高贵的国家认定为邪恶轴心的成员，还将朝鲜定为美国使用巨型核武器装备进行先发制人核打击的目标。
美国、中国、日本、韩国都对朝鲜研制核武器表达了担忧。美国总统奥巴马本周在核安全峰会期间将与中日韩领导人会谈，重点讨论朝鲜的核威胁问题。在三月早些时候，美韩两国在韩国的浦项进行了两栖联合军事演习，约12,200名美军和4,500名韩军参加了此次演习，这是美韩两国年度联合军事演习的一部分。约有100名澳大利亚士兵和60名新西兰士兵也参加了演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继续，我们来关注美中双边会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四在第四届核安全峰会期间在华盛顿举行双边会谈。奥巴马在会谈之前说，他将与习近平讨论包括人权、网络安全以及海事问题在内的多项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玲的报道。
奥巴马在美中双边会谈前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中国的崛起，欢迎中国与美国在应对全球挑战时进行合作。奥巴马表示，美国与中国在核安全问题上建立关系，其中包括了中国新成立的核安全示范中心。奥巴马说，相信双方可以深化在打击核走私等方面的合作。奥巴马强调，朝鲜寻求发展核武器，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这是对美中双方都很重要的问题。奥巴马说，习近平主席和我都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和联合国制裁的全面落实，所以我们会讨论如何阻止像核弹试验这样加深紧张局势、违反国际义务的行动。美中两国当天宣布了深入落实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的新步骤。奥巴马说， 我们两国同意，我们不仅要尽早签署协议，还要致力于在今年尽快正式加入这一协议。我们敦促其他国家也做出同样的行动。两国元首还将讨论全球经济问题。奥巴马说，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美中两国在寻找促进经济增长和国际需求的合作措施方面有特别的义务。中国今年将举办20国集团峰会。奥巴马说，美中确信双方将在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应对其他挑战方面取得成功。奥巴马最后提到了人权、网络问题和海事问题等两国分歧的领域。奥巴马说，就像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在亚太地区有着重要的利益。我们深切关心保护我们在保护我国公司知识产权上的能力。美国十分关注人权。奥巴马还说，不过我非常感谢习主席愿意在这些问题上以建设性的方式进行坦诚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2016年核安全峰会在华盛顿拉开帷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出席了会议，并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闭门双边会晤。在会场外头，同时聚集着支持和抗议的人群。为了防止发生冲突，警察筑起了人墙，将两派分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为期2天的核安全峰会3月31日在华盛顿会展中心举行，其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奥巴马总统的双边会晤备受关注。在会场外围的一处场所，同时聚集着抗议和欢迎习近平访美的人群。欢迎人群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喊着中国万岁的口号。
中国，习近平。
抗议者举着雪山狮子旗，喊着西藏自由等口号。早些时候，支持中国民主事业的人士也在抗议者的队伍中。
西藏那里有许多问题，我们到这儿来就是要让全世界知道西藏发生了什么，要告诉人们真相。
What's going on inside Tibet? That's what we telling the truth.
王梦丽是欢迎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我们今天主要来的目的是过来欢迎习主席，预祝他访美成功。
他说，在美的多个机构自发组织了此次欢迎活动，有约3000人从纽约和大华府等地前来参加。为防止两个人群之间发生冲突，警察在他们中间筑起人墙，维持秩序。大部分的抗议人群原本聚集在会场外的另一个场所。除了藏人，还包括来自纽约的几百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一些海外维权人士。
我们非常担心这个问题，第一在核武器方面，第二在民用这个核问题的民用方面，中共都有一个最坏的记录，这和都和中共的独裁垄断执政是有关系的。
当天下午，包括卫青生基金会、支持西藏民主自由在内的多个组织在抗议场地举行简短记者会，呼吁大家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
你连你自己国家老百姓的人权都不尊重，他怎么会遵守国际社会的规矩呢？那么所以人权问题其实跟那个核安全问题是直接相关的问题。
在此次峰会期间，除了涉及中国的抗议之外，还有一些涉及其他问题的抗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朝鲜航运部门日前批评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是刑事犯罪。朝鲜表示，他受到的制裁由美国及其盟国一手策划，并表示不接受联合国的任何制裁决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朝鲜一名官员本周在平壤接受采访时表示，联合国针对朝鲜的新制裁是刑事犯罪。
美帝国主义和他们的盟友被我们氢弹试验和卫星发射的圆满成功震惊，他们滥用联合国安理会的名义制定对朝鲜不利的决议，并且试图针对我们的船只采取新的制裁措施。这一反朝制裁决议是一种刑事犯罪。
联合国2270号决议中包含一些极为严厉的举措，以制裁朝鲜航运网络。国际社会长久以来一直对朝鲜航运进行审查，防止朝鲜偷运武器和其他在联合国之前的决议中被禁止的装备。 朝鲜海事管理局的官员南勋说，联合国安理会应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但他已经背弃了其使命与职责，粗暴践踏国际正义和公正，屈从于美国和其盟国，对朝方作出制裁，这是对主权国家海洋贸易活动的侵犯，是不可饶恕的。目前朝鲜坚持不会接受联合国做出的任何制裁，包括新一轮的制裁举措。在朝鲜国内，当局和媒体总是竭力想把这些制裁形容为是美国制定的，并迫使联合国将其强加给朝鲜。在对朝鲜形成制裁的过程中，朝鲜主要的支持者中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持的意见并不明确。新的联合国制裁决议要求每个成员国应对任何进港的朝鲜船只的货物进行检查，并且特别标明朝鲜航运公司详细信息以及受到制裁的朝鲜船只的名称。在新决议公布后，第一个成为制裁实施对象的是朝鲜船只金藤号，它被菲律宾当局扣押，在经过审查后被释放。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欢迎中国派国家元首出席本届核安全峰会，但是分析人士说，作为一个核大国，中国理应也有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推动甚至领导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周四和周五一连两天在华盛顿主办他明年卸任前的最后一届核安全高峰会，和超级大国俄罗斯拒绝派总统普京出席这次峰会，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华盛顿，与来自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一道商讨如何增进核安全，防范核恐怖袭击。在华盛顿出席核工业峰会的史汀生中心核问题资深顾问黛布拉·德克尔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感谢中国派最高领导人出席本届核安全峰会。
美国非常感谢中国的参与，中国将是国际核能市场的领头者，也许十年内会成为拥有最多核能反应堆的国家。它还在更新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能装置。
白宫对中国最高层领导人参与核安全高峰会表示欢迎。美国官员还称赞中国本月早些时候启动使用美中合作在北京建立的一个核安全示范和培训中心，并期待美中不断扩大在核安全领域的合作。不过在关系到国际核安全的一些重要领域，中国正跟许多核国家的做法背道而驰，包括不接受多数参与国在上届核安全高峰会上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规则提出的一揽子核安全倡议，其中一些倡议是核能国家对彼此的核安全措施进行同行评审。戴波拉·德克尔说，中国计划大规模修建和出口核能反应堆，理应接受同行安全评审，或者带头修订国际核安全标准。
This process of peer review, 同行评审是我们目前的最佳选择，因为目前并没有一个相关的国际核安全标准。如果中国称自己拥有最好的核电厂并希望出口，他们必须拿出某种证据。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积极从法国购买核燃料部提炼设备，以满足本国核能市场的需求，并推动核能技术与设备的出口。在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星期二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前美国国务院主管政治军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伯特·格鲁奇说，核燃料部扩散问题理应得到核安全高峰会的重视。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地都在这么做，巨量的布在那里流通。我们没有在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老实说，这是一个政治难题。你很难要求法国不卖核燃料部装置，也很难要中国不买。中国是一个核武器国家。
美国政府就中国添置核燃料部试图与北京对话，但是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管国防政策和武器控制的资深主任富兰克林·米勒说，中国不愿意对此展开对话。
中国明显不愿讨论这件事，归根结底我们需要在战略对话中谈及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的俄罗斯和中国同行们不太愿意进行这样的讨论。
两年一度的核安全高峰会是由美国总统奥巴马2010年倡导设立的。由于奥巴马明年初卸任，本届峰会被认为是目前架构下的最后一届核安全峰会。史汀生中心的核问题资深顾问戴布拉·德克尔说，由于俄罗斯元首缺席本届峰会，奥巴马又在明年卸任，中国领导人应该把握时机。
由于俄罗斯缺席，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有机会领头，并跟大家说，下一届峰会就由我们来主办吧，这是我希望看到的事情。
此前，中国外交部表示，中方支持加强核安全领域的国际合作，支持办好核安全峰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第四次核安全峰会正在华盛顿召开，在召开之前，日本媒体爆出朝鲜欲对中国动用核武的消息。此前不久，朝鲜当局刚刚发布视频《最后的机会》，威胁美国如敢进犯一寸，必将立即遭到朝鲜核武器的打击。尽管朝鲜接连放狠话，但中国军事评论家认为，朝鲜威胁用核武只是一种恐吓，并不现实。下面请听美国
日本产经新闻3月28日报道称，他们获得了一份朝鲜劳动党内部文件。文件写道，所有党员和劳动者用核暴风坚决地粉碎背离社会主义的中国的压迫策动吧。文件还批判了中国对朝敌对策动，并称今年一月朝鲜第四次核试验后，中国在联合国制裁这一美名下，为了不动摇霸权地位，真心赞成对朝鲜制裁。同时，文件引用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遗训，称不要对中国抱有哪怕是丝毫的幻想。据消息人士透露，这份文件被指示于3月10日后向劳动党委员会和地方干部通报。联合国3月2日决议对朝鲜制裁后，中国罕见地真正开始落实这些制裁措施，包括不允许被纳入制裁对象名单的朝鲜船舶停靠等。这一制裁名单共含31艘船，其中4艘后证实是中国船只，被移出黑名单。中国军事评论员吴哥分析说，中国以前也有配合国际制裁的时候，但都只是虚晃一枪。这次中国面临国际上的压力，当真制裁朝鲜，对朝鲜来说压力也不小。然而，制裁朝鲜不等于放弃朝鲜。他说，
中国共产党近年在政治上明显的左转，这个趋势非常的明显，这个幅度非常令人担忧。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会愿意放弃朝鲜。但是呢，确实又有一点，就是说中国以前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不也出现过这种现象吗？就是说同一个阵营啊，所谓都是共产党国家，那不等于他们之间没有矛盾、没有惩罚、没有报复这样的关系。所以现在中国对朝鲜加大制裁也是这样一个，就是说虽然不放弃，但是也是对他实在折腾的没有办法，也是很希望对他有所惩戒。
吴哥还谈到，中国有一些比较清醒的学者从国家利益的角度主张放弃朝鲜，但这和共产党的意图相悖。他说，
就是说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果失去朝鲜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上的这样几乎是仅有的这样一个盟友的话，他会感到更加孤立。
台海评论家毕电龙也写文章表示，朝鲜吃定中国不会放弃他。他认为中国不放弃朝鲜，一个原因是出于相同的意识形态，另一个原因是朝鲜惹出的麻烦也是中国外交筹码的一部分。但毕电龙也谈到，随着英拉克、利比亚等国家逐渐被制服，朝鲜今后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相应的中国不放弃朝鲜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加大制裁朝鲜力度实际上是为更好地保全朝鲜。亚太日报特约评论员楚电在网上撰文说，朝鲜不同于中美俄等大国，它的战略纵深很浅，核基地和武器几乎无处可藏，即使它拥有核武器，也不能保证它在遭受第一轮打击之后有能力进行核反击。事实上，如果朝鲜真的拥有核武器，它反而更加可能遭受毁灭性的一波流。媒体分析称，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制裁朝鲜，向朝鲜发出明确信号，让朝鲜放弃投机心理，回到理智状态，正是中国从中朝友好的大局出发，保全朝鲜的体现。然而，
朝鲜对中国的暧昧态度一直不领情。朝鲜亲华派代表人物金正恩的姑父金承泽倒台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据报道，金承泽被处决后，朝鲜大量清洗亲华派官员，导致朝鲜内部支持中国的声音几乎销声匿迹。吴哥认为，朝鲜对中国动用核武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朝鲜也有其他措施可以为难中国。他说，
朝鲜跟中国之间其实历史上就已经有很多地方可以为难中国了。你比如说，像他政府有计划的向中国输出毒品，这个是中国国内媒体也有报道的，而且东北三省的很多地方都是受了这个危害的。另外一个，你像他在这个黄海上的捕鱼的这些问题上面，他对中国的渔民非常的粗暴，这个甚至有些地方就是说产生一些纠纷，中国也是敢怒不敢言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朝鲜战争停战已经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然还没有正式结束。当年签署停战协议的板门店仍然有与朝鲜战争相关的活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每个星期二，在板门店横跨南北朝鲜分界线的一座蓝色帐篷中，一位瑞士将军和一位瑞典将军都要坐下来举行每周一次的会议。这两位将军是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所剩下的唯一代表。这个委员会是1950年至1953年的朝鲜战争结束时设立的，本来的宗旨是监督脆弱的停火。本星期二，瑞士少将格伯和瑞典少将恩格曼举行了委员会63年历史上的第3500次会议。当初这个委员会成员国还有波兰和前捷克斯洛伐克，如今只有瑞典人和瑞士人留在这个松树环绕的营地中。朝鲜官方早已经停止承认中立国监督委员会，说朝鲜停战早已经名存实亡，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也已经被历史遗忘。
But since May 1995,
自从1995年五月以来，他们从来不去函件，信箱塞满了，只是我们来把它腾空。
戈伯将军接着说，朝鲜把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称作幽灵组织，并表示不能从一个不存在的组织那里接受信函。作为朝鲜半岛上唯一的独立的军事组织，中立国监督委员会后来自行转变职能，转而作为中立的观察员监督美国和韩国的军事演习。
So basically the camp up here is our offices.
基本上这个营地只有我们的办公室和中立国监督委员会瑞士和瑞典成员的住房，我们每天就是在这里工作。如今我们的任务范围扩大，行动节奏加快，大部分军官都在非军事区内这个营地之外工作，他们监督各种活动，进行检查、特别调查、培训和教育。
两位将军说，他们从来没有感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是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紧张加剧，他们也越来越警惕。VOA 华盛顿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土耳其。土耳其当局正试图确定一个汽车炸弹爆炸的凶手，爆炸导致6名警官丧生，至少23人受伤。星期四的爆炸发生在库尔德人占多数的迪亚巴克尔市。土耳其媒体说，一辆运载特种警察部队的车辆经过该市公交车总站时，炸弹爆炸。遇难者家属萨雅尔说，我正坐在我茶店的收管机旁，头上的窗户突然被炸开，我大吃一惊。我当时不知道是炸弹还是瓦斯爆炸把楼给炸毁的。我看见我的姐妹鲜血直流，必须送她去医院。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这一袭击负责。继续，我们来关注核安全峰会讨论的议题。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在布鲁塞尔等地发生袭击后，亟待解决的问题不仅是核安全，而且还有根除恐怖主义。星期四，奥巴马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期间作出上述表示。在奥巴马总统任内举行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核安全峰会之际，人们更加担心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能释放放射性炸弹以及朝鲜发展核武器。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部长级工作晚餐上，克里国务卿说，实现核安全的进展缓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奥巴马会见了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讨论平壤今年一月进行核试验以及二月试射远程导弹所构成的威胁。奥巴马还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朝鲜核项目问题也是双方的讨论重点。我们把目标转向索马里，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索马里加尔卡尤镇袭击一名财务官员，导致六人丧生，受伤人数不详。目击者告诉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这名炸弹杀手在拥抱这位名叫尤瑟夫的官员后，将自己引爆，炸死了这名官员和其他五人。索马里青年党声称对这一袭击负责。邦特兰地区加尔卡尤镇的安全官员告诉美国之音，他们拘押了与袭击有牵连的几个人。一天前，几名枪手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驾车袭击，打死六人，包括两名土耳其公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联合国负责人权事务专员承诺，对联合国和法国军人在中非共和国性侵大批妇女和少女的指称进行彻底调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这些令人不安的指称中，至少有三名女孩对联合国人权官员说，一名法国军队指挥官让他们三人还有另外一名女孩在兵营里和狗发生性行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到几位受害人的家中进行了探访。他说，军人已经被调离，但是他们所在国的领导层需要更多的措施。
如果你现在是军人，即使各种预防措施都健全，因为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问责，你就相信做错事不用受罚吗？现在这里的领导层意识到了这点，他们正尝试解决问题。不过大量工作需要这些军人的派出国政府去做。
在谈到对一部分维和军人这项最新的指控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这让他大为震惊。法国表示，如果指称得到证实，除了承担刑事责任以外，还将采取惩戒行动。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核安全峰会场外双边会谈之际，一个位于华盛顿近郊的安全智库发表报告说，美中两国将长期处于战略僵持状态，下一任美国总统必须重新调整美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在新发表的《战略僵持：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与台湾》的报告中指出，美中两国的政治制度与国家利益从根本上站在对立面，但两国未来长期竞争并非因为中国的政治或经济作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其侵略性本质。易思安说，习近平在党内整肃对手的强人做法背离自邓小平以来中国集体领导的决策模式，尽管那个模式有根本上的缺陷，但至少它可以发挥制衡作用，避免党中央领导人出现偏执极端政策。现在缺少这种制衡，使中国在领导决策上增加了极大的风险。这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让中国成为周边邻国眼中的侵略者，就可以看得出来。易思安近日在国会山上一场研讨会中提到，
这就是他所做的，这就是他上台三年以来达到的效果。他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现在华盛顿有很多人都很清楚，美国与中国正在进行一种战略竞争。中国要成为一个被认为是负责任的利害攸关者，距离还非常遥远。
易思安指出，兰德公司几年来的报告都对解放军现代化对美国造成的挑战，尤其是在台海爆发冲突时，解放军为防止美国介入可能采取的行动提出警告。他说，未来让五角大楼难以入眠的状况不会是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而是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加强对台湾提供必要的安全防卫能力，因为在美中两国竞逐亚太优势的角力中，台湾必定会扮演一个中心角色。 伊斯安认为，除非美中两国有共同的民主价值，中国将永远不可能成为美国真正的朋友。因此，未来美国总统必须认清这个现实，理解到太平洋是美中两国最重要的竞逐场域，周全思考包括如何应对中国可能但不必然会发生的崩溃或混乱，重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贸易政策上对中国以国营企业为主的贸易作为进行限制，鼓励中国实施真正的政治改革，并支持其政治制度上的和平演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北京同台湾邦交国冈比亚恢复外交关系后，有分析认为，北京对蔡英文满意与否将影响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或许中梵关系会因此出现突破。不过，有中国宗教界人士认为，中梵关系与台湾无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美国外交杂志最近撰文《教宗与政治局》，作者维克托·加埃唐在谈到梵蒂冈的对华外交时说，中梵自1951年断交，北京禁止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宗教事务，但这个关系可能要发生变化。文章说，尽管某些省份加剧了对基督教的迫害，中梵外交突破今年看来近在咫尺。加埃唐还指出，教宗方济各2016年9月将封圣特蕾莎修女，作为教宗非正式的使节，他曾三次访问中国，对他的封圣仪式将是宣布突破的最佳时机。突破是否意味着建交，加埃唐没有说明，不过他指出，梵蒂冈同台湾依然保持外交关系，刺激北京的同时也给了梵蒂冈强有力的筹码。中国外交学院国际问题教授苏浩对美国之音说，中梵建交逐渐成熟。他说，
中梵关系应该说过去一段时间以来双方之间也进行一些交流，也有不少的沟通，而且梵蒂冈呢也对我们也是比较态度比较积极，对，实际上双方之间存在的障碍没有那么太突出，不像过去啊，已经有很多共识，很多共识，
嗯，
所以建交的基础应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逐渐已经在成熟。我觉得这个如果是中梵关系往前再走一步的话，我想这并不意外，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报道说，教宗方济各二月在一次有关中国问题的专访中称，中国是伟大国家，智慧无穷。就任教宗出访，中国两次准其飞越领空，他都与习近平隔空问候。与此同时，中梵在主教任命上摩擦缩小，包容增加。蔡英文主政在即，台海关系生变几率升高，中梵若建交观感如何？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介正对美国之音说，中梵建交，台湾遭弃将严重影响两岸关系，台湾民众对北京和梵蒂冈的观感会很差。他说，
梵蒂冈本身来讲确实是会对两岸关系啊产生比较重大影响的部分，因为台湾跟梵蒂冈的关系是在台湾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重要指标。如果说台北跟这个 Holy See 的这个关系生变的话，我想应该会对两岸关系会有比较重大负面影响，对于台湾民众如何看待北京政府也会有比较负面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各方可能都应该要再多审慎的去思考这个问题。
加埃唐文章说，面对中国教会信众有增无减的现实，习近平愿意将部分权力让给罗马教廷，对此习近平心中似有办法。苏浩说，
确实这个梵蒂冈毕竟还是一个国际上具有影响的一个国家，尤其是和中国国内的这种宗教啊各种因素相联系，所以如果走这一步的话，应该说有利于，不但有利于中梵关系，也有利于这个中国自身的这种国家社会稳定的需求。所以这个不完全因为涉及到台湾问题。
不过对于台湾因素影响下中梵关系的新动向， 退休已久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另有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说，
有他的修会能在中国做些事情，所以第一方面说不能说是他代表反对纲，第二个的封圣他为圣人，这和中法关系没有关系的。他是阿尔巴尼亚人，又是印度的，在印度工作的，是吧？和中法关系根本没关系的。
加埃唐在文章中还说，外表由官方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其实支持教宗方济各，并且开始为达成某种交易向中国官方游说。对此，刘百年表示，中梵关系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中国的教会不会给政府提什么建议。分析认为，触发中梵台三角关系巨变者可能是台湾后任总统蔡英文，因为中方密切关注其520的就职演讲以及随后的两岸事务施政趋势。如果北京大失所望，即使中梵关系不被催化，也会激起北京沉重挤压台湾外交空间。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下面我们来关注台海两岸关系。在北京持续坚持台湾新领导人必须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台海两岸关系才能持续和平发展的立场时，台湾政府发布的一个新的民调显示，超过70%的台湾人民并不认同北京坚称的台海两岸同属一中。分析人士说，两岸都受到自己内部政治环境的限制，如果一定要提出对方无法做到的政治要求，对台海情势的发展并没有好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媒体报道，中国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张志军星期二在北京会见台海两岸产业智库代表团时提到，台湾总统当选人蔡英文只要确认两岸关系的性质是同属一个国家，其他问题都可以坐下来谈，现在球在台湾手上。同一天，台湾政府的大陆事务委员会公布的民调显示，有超过70%的台湾人不认同中国坚称的台海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希望台海两岸维持现状。在台海两岸对彼此的立场如此分歧的情况下，早在1998年即曾为两岸共处模式提出双方签署忠诚协议的前白宫国安会亚太事务资深主任李侃如说，台海两岸各自有各自的内部政治，必须考虑双方都不应提出对方做不到的政治要求，因为那只会带来一个不利两岸关系发展的情况。李侃如说，
Each side has its tensions. Each side has its domestic politics.
每一方都有他的紧张，每一方都有自己的内部政治必须面对。台湾是一个民主政体，蔡英文不能削弱自己的政治基础，这是做不到的。我要告诉北京朋友的是，要蔡英文违背自己的民意基础对中国没有好处，因为他会制造出一个对两岸关系不利的状态。
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事务资深研究员的李侃如认为，蔡英文不是陈水扁，他没有陈水扁的议题，也不希望台海不稳定，而北京也希望两岸关系持续朝向正面发展，因此双方还有许多空间来达到维持稳定的目的，只是现在北京对蔡英文缺乏信任，这个部分最好是透过不公开的渠道来沟通，不过这还必须双方有足够的智慧。李侃如说，
The risk is that one side or the other will raise a demand.
风险是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提出一个对方在政治上无法做到的要求，而且提出要求的方式让所有人都处于困难的地位。因此，我认为这需要双方都对彼此的政治现实有足够的谅解，知道对方领导层受到何种局限。
对于中国外长王毅在华盛顿抛出的宪法说究竟是否代表北京立场的松动，李侃如认为王毅的说法只是一块拼图，在520之前，北京与台北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拼图必须加以拼凑，他希望双方能够通过台面下的渠道 拼凑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让彼此的关系能够持续朝正面方向发展。不过他再度强调，这还需要双方的智慧、政治勇气和耐心。与此同时，近日才从台海两岸穿梭接触返回华盛顿的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也表示，他希望蔡英文与北京在台面下有某种接触正在进行。卜瑞哲说，如果只看公开说法，尤其是中国大陆的言论，那么目前的局势的确让人无法乐观，但或许北京和蔡英文台面下有某种往来正在进行，他也希望双方能找到某种彼此共存的模式。卜瑞哲说，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path to some kind of coexistence that would be good for...
我认为应该可以找到一条彼此共存的道路，这个道路对中国、对蔡总统、对台湾2300万人民都有好处，但那必须双方都有意愿进行这个对话和交流。正如我所说，我希望这个情况正在进行中。
至于美国政府是否会促进北京与蔡英文的互动，目前是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中心主任的卜瑞哲表示，美国会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但不会涉入双方的谈话。对于5月20号以后台海局势的发展，以及如果蔡英文仍然不承认九二共识，台海双方的制度化协商能否持续，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在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两岸之间的下一步商谈将取决于两岸关系形势发展和双方沟通的情况。安峰山重申，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如果这个基础受到损害，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方方面面的成果都会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我们把焦点转向波兰。波兰计划今年推倒公共场所中所剩下的所有苏联和苏联红军塑像。波兰表示，这些塑像象征着共产主义制度对波兰的主宰。俄罗斯对此做出了激烈反应。分析人士认为，推倒这些塑像意味着波兰继续去共产主义化，对乌克兰的侵略更使波兰社会完全改变了对俄罗斯的看法。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总理希德沃星期五表示，在波兰的公共场所，所有代表着共产主义的象征性的标志必须彻底消失。他说，拆除象征着共产主义的苏联塑像本应该由地方行政部门负责，但是一直拖到今天。许多波兰民众可能会感到愤怒，因为这些塑像在共产党政权倒台之后这样的长的时间里还保留至今。上个世纪80年代末共产党政权垮台后，带有强烈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色彩的塑像已经从波兰的大街小巷上消失，目前仍保留的塑像大都同苏联，特别是苏联红军有关。专门研究共产主义政治迫害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说，在波兰目前还有大约1000尊苏联红军的塑像，波兰议会正在针对拆除这些塑像起草专门的法案。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负责人卡敏斯基星期四表示，那些苏联塑像象征着共产主义对波兰的主宰，他的机构打算推动在波兰公共场所今年全部拆除这些塑像，他们正在盘点遍布全国的这些塑像，估计6月份能够完成统计，然后他们就会敦促地方行政部门启动拆除塑像的行动。卡米斯基认为，不等到有关法律生效，这些塑像就会从波兰的大街上彻底消失。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根据议会立法而成立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除了从事学术研究外，同时还负责协调和监督波兰去共产主义化的工作。卡米斯基说，不会拆除苏联红军墓地中的塑像，波兰政府将会继续很好地照料这些墓地。希德沃总理也强调，那些安葬苏联红军士兵的地方应该获得永恒的尊严。 卡敏斯基把这些塑像称作感激塑像。他说，这些塑像在大多数情况下都由红军自己树立，波兰人并没有参与。拆除这些塑像并不是对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的攻击行为。卡敏斯基说，拆除类似的塑像会让俄罗斯愤怒并做出激烈的反应，但这恰好表明这些塑像必须应该消失。克里姆林宫未来再想从事有关的煽动宣传将会失去借口和机会。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扎哈罗娃说。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由安华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赞了世界各国在核安全问题上的显著进步，并承诺美国将继续在减少核库存及保证其安全方面全力合作。奥巴马对参加华盛顿核安全峰会的五十多名世界各国领导人发表讲话说，有十几个国家已经处理了他们的高浓缩铀和钚的全部库存，这些是制造核弹所需要的放射性原料。奥巴马还与去年积极参与伊朗核协议谈判的国家举行了一个小型会谈，他对所谓的五常加一国家说，与伊朗的协议获得了实质性的成功，从实际角度关注了核扩散的危险。不过他强调，伊朗核协议的全面和持续实施将需要国际社会进行同样水平的合作。今年举行核安全峰会之际，正值人们高度关注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获取核材料以制造脏弹的可能性。这些脏弹可以在大片地区传播致命的放射性沉降物。朝鲜的核武器研发项目也在受到密切关注。据报道，朝鲜正在干扰韩国的全球定位系统 GPS 信号，对一些通讯和导航系统造成影响，但截至目前没有造成重大不良影响。韩国军方星期五表示，朝鲜又向海中进行了一次可能是弹道导弹的发射。这些挑衅行动是平壤一系列威胁行动的最新表现。平壤看来是想以此抗议美国和韩国正在进行的联合军演，并报复联合国在他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对他实行新的严厉制裁。韩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军方探测到从朝鲜西南部港口城市海州和东部海岸金刚山发出的干扰电波。首尔的科学部星期四表示，自从上个月以来一直持续的这种干扰影响到韩国58架飞机和大约70艘船只，一些船只因此被迫返回港口，但截至目前还没有空中交通受到扰乱的报道。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星期五说，对 GPS 的干扰是一种挑衅行为，我们敦促平壤立即停止这种行动，采取有助于改善朝鲜半岛关系，有助于其自身的行动。首尔曾经在2012年的一段紧张时期指称平壤使用俄罗斯制造的干扰设备发射干扰信号，平壤予以否认，表示这种说法纯属捏造。美国总统奥巴马、韩国总统朴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四在华盛顿举行的核安全峰会上会晤，强调要共同努力增加对朝鲜的压力，迫使其放弃核项目。联合国在今年三月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是要切断平壤用于其核武器项目的资金，进一步孤立金正恩领导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前来华盛顿参加核峰会，他呼吁朝鲜返回国际谈判桌，以解决他所说的困境，放弃其核武器以换取安全保障和经济援助。金正恩政府截至目前对各方做出的反应都是我行我素，不理不睬，并向海中发射了一些短程和中程导弹，还下令进行更多的核试验，声言要对韩国和美国进行核打击。朝鲜劳动党报纸劳动新闻本星期发表社论，告诫朝鲜人民联合国的制裁将造成严重的经济痛苦。社论说，我们可能不得不进行艰苦的进军，要再度吃草根。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经济三月份呢新增了21.5万个就业机会，但是失业率上升。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失业率小幅上升至5%，成千上万的失业美国人重新开始寻找工作。专家们认为，求职者导致 增加呢，导致失业率上升。因为如果这些人过去四个星期里没有找到工作，他们就不会算在他们的失业率。印度在建大学谈到这么说。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